本来决定要处置袁世凯，哪知道得到禀报，这个家伙天不亮就逃之夭夭了。摄政王顿时就傻了眼了。你说这道旨意是发是不发？发下去，国人都知道了。要抓不住袁世凯，将如何处置？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可不发，旨意已经拟好了，这不是骑虎难下吗？因此把他急得一句话不说，汗淌下来，在旁边庆亲王一筐一看，是暗自冷笑，心说下不了台了吧，还得我给你搬梯子。想到这，他紧行了两步。王爷，我看这样，什么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呀。当然喽，袁世凯是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据我所知，他对咱们大清还是立下赫赫战功的。倘若将他给处置了，岂不冷了新军弟兄们的心吗？我看王爷，您哪就收回成命，另改一道旨意。最好嘛，将袁世凯开去一切职务，把他的权夺回来，不就结了吗？另外，袁世凯患有足疾，听说他是两条寒腿，病还不轻呢。您在旨意上可以写上，让袁世凯回袁记去养病，去治脚，不就完了吗？摄政王一听，这可也是个折中的办法。哎，事到如今也就得重下旨意了。他就按着庆王奕匡出的主意重新改的一道旨意，将袁世凯开去一切职务，立即送回袁记养病，就这么收场了。奕匡心里是不住的暗笑，心说载沣啊，不管你怎么商量，不管你们做出什么决定，你也得按着我画这条道走。年轻人，你们能斗得了我吗？说到这儿，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位庆王奕匡。这位可不简单，他的祖先是乾隆皇帝第十七个儿子永林，他是永林的孙子，三朝元老。在慈禧活着的时候，这位庆王爷红得发紫，宫里边是李莲英，朝中就得数他，德高望重，桃李满天下。另外，这位庆王是最贪婪无厌的，提起他们父子，简直顶风都臭出八百里。咱仅举一个例子说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慈禧太后不敢待了，带着光绪皇帝远逃西安。可临走的时候呢，慈禧有点积蓄呀，据说呀能有1500万元， 也就是1500万两，都丢到紫禁城了。后来呢，他就叫奕匡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，跟各国交涉，后来定了臭名昭著的辛丑条腰是割地赔款，这才了结了。慈禧又从西安回到北京，到北京一看，好，这回净手了，1500万一点没剩。那慈禧也是视财如命，把他疼得可不得了。因此他跟李莲英说，这笔钱说什么我也得找回来。可李莲英呢，就把这个话告诉庆王奕匡了。奕匡把腰板一拔，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，放心吧，这事交给奴才了，我一定给老佛爷找回来。这么大的数目他上哪儿找去？哎，但是他有招。当时他掌管着吏部，也就是掌管着人事调度的关系，他把这升官图打开了一查呀，当时上海道是最好的一个肥缺，谁当上海道谁发大财，明码实价他给标出来了，谁去当上海道先交10万两银子，也就是10万元给太后做脂粉费。然后他又看哪个缺肥应当定上多少钱，你上任就得交款。比如说各地封疆大吏、总督巡抚，明码实价得交10万；布政使翻台灭台得交5万；知县得交5000；知府得交1万。哎呦，这回可真正是卖官呐！什么烟粉钱呐、香水钱呐、衣料金呐，简直是名目繁多。也不管有没有什么才学，只要有钱就可以当官，哪怕你是杀人的凶犯、滚了马的强盗、王八兔子、大眼贼、目不识丁的蠢妇，只要你交钱你就可以得到满足。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吗？往上收的这个银子有的是啊。奕匡呢，先把多一半揣到他腰包里了，拿出一半来给慈禧，又抽出一部分运动李莲英。当时国家那么穷，老百姓哪有那么多的银子呢？哎，后来他还有招，心说呀，在这个边远地区，这个价钱呢就得往下落一落。哎，你要想当官嘛，你就得交钱。比如什么西藏啊、新疆啊、内蒙啊、甘肃啊、黑龙江啊，这偏帮料少的地方，价钱都往下落。后来这庆王奕匡规定的，像甘肃这儿边远的山区，知县呢给3000两银子就行了。您说还闹了个笑话，当时有个开饭馆的，这人这饭馆赔了钱了，跟他的朋友就说，这年头人死亡不活，要指着开饭馆挣钱呢得饿死，要想发财只有当官。他那俩朋友就问，那怎么能当官呢？耶，你不知道，我听一个最好的朋友告诉我的，现在花钱就可以买官当，3000两银子就能买个知县老爷。你说要当了官不就有权了吗？还有权还求发财吗？那不比开饭馆强多了吗？这3000两银子这数目可也不小啊， 那上哪儿凑去？嗨，一个人不行，俩人，俩人不行，仨人合伙呀。反正大伙人人都有好处的。因此，这三位就做出决定：卖锅砸铁，变卖房子，求朋友资助，还就真凑了3000两银子，买了甘肃青田县7品知县。这开饭馆的当知县去了，可这俩朋友干什么呢？也跟着他走马上任，一个掌管了欠押房，一个管了收发处。哎，这俩地方都是飞圈。你想这种人懂得处理什么地方上的事儿？花钱捐的官，倒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搂钱。首先别亏本的把本钱捞回来，因此他们是大搂而特搂，结果被人告到府里去了，府里还派人来查，这一查这事露馅了，就把这位开饭馆的撵出青田县，贬家为民，这钱算白花了。可这位回到家一想，我倒了霉了，可我这俩朋友行啊，他们仍然留到县里照样发财呀。不行，我得找他们说道说道。这位赌气到了青田县，见着这俩朋友，说当初咱仨凑的钱，如今我掉蛋了，你们俩还在任上，你们俩的银子也应该分给我一份，总不能叫我亏本吧。这二位还辞公鸡一毛不拔，把开饭馆的气急了，结果跑到省里给告了。省里的派人一调查，果真如此，结果三个人同时掉蛋，所搂的银子也全都充公了。其实充什么公？府里边留下一半，省里边查询的官揣了一半，啊，便宜了他们了。咱们仅举一个例子，可以说到了晚清时节是腐败透顶。要说清政府灭亡的那么快，这位庆王也是拆台的好手啊。另外，他跟袁世凯的关系可不一般，这袁世凯早就看准了奕匡这家手握大权是贪婪无厌。袁世凯投其所好，不惜重金贿赂庆王，庆王见钱眼开，当然他要袒护袁世凯。如果袁世凯有个闪失，就断了他的财源了。另外，他发现袁世凯的确不简单，现在手握重兵啊，正好给自己利用。袁世凯可以给自己打前站，由枪杆子给自己撑腰，自己可以在朝中保举袁世凯，两个人可以互相利用，谁也离不开谁。这就是他在摄政王面前一再袒护袁世凯的原因。安下朝里边改动了旨意咱不说，单说袁世凯那天晚上，他化妆改扮，坐上火车，一溜烟逃到天津，躲进租界地。那租界地多保险呢，那是国中之国呀，清政府不敢派人到那捕人去。袁世凯就住进利顺德旅店。这利顺德那是天津第一家西式大旅店，袁世凯就租了一套最豪华的房间。头天晚上他踏了个枣，这浴池里边有1丈多高的大镜子，袁世凯一边烫着枣一边照着镜子，瞅了瞅自己的身体，又白又嫩，是膘满肉肥。 袁世凯觉得挺得意呀、啊，行，我身子骨还是比较硬实的，只要这买卖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他想起载沣一伙来，恨得他嘎吱嘎吱都咬牙呀。载沣、载涛、载洵、载泽，你们他妈是什么东西？你们不就是八旗子弟吗？仗着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立下点功劳，如今你们都掌握了重权了，你们就没想一想，大清的江山之所以支持到现在，是他妈谁的功劳？是我元谋人立的功劳。我要不是出卖了维新党，不是镇压了义和团，你们他娘早完蛋了。还不是我袁某人用枪杆子支持你们。飞鸟尽良弓藏啊，这句话落在袁某人头上，真叫人寒心。才几天的功夫，你们就想拿我开刀？呸！我看你们哪个敢！现在袁某人平安的脱险了，我看你们下一步棋怎么走，不信咱就较量较量，有你们没我，有我就没你们。袁世凯是越想越恨，洗完澡围成浴巾，到了外屋，喝了几杯威士忌，往弹簧床上一倒，呼呼直喘粗气。哎，正这时候电铃响了，贴身侍卫走进来，大帅，夫人来了。哪位夫人？五夫人来了。哎呦，快叫他进来，快叫他进来。人还没进屋呢，香水味先进了屋呢。紧跟着袁世凯最心爱的武姨太花枝招展从外边走进来，袁世凯一挥手，贴身侍卫十女丫鬟全退出去，把房门紧带，他们两个人先亲热了一会儿，然后袁世凯拉住武姨太的手去问：“你怎么来？”瞧您问的，我来陪大帅来了。我知道您一个人走得仓促，您心里烦闷，身边没人伺候怎么能行呢？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哎呀，五啊，你真是知我的心，五啊，哎，想不到袁某落到这步田地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就剩下你我咱们两个人了。哟，大帅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平时您可不这样啊，您经常对我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遇事不慌。大帅，您哭什么？难道说遇上这么点挫折你就灰心了吗？
啊，我不是灰心，我是伤心。方才我还在想，这帮满达子卸了磨杀驴了，太叫人有点寒心了。
嗨，大帅呀、啊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满人一向一记汉人，你就给他立多少功，他也拿你当外人啊，何况是大帅呢？咱们呢还得感谢老天爷的保佑，你已经平安脱险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 咱们应当高兴才是。
说得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哎，我
吃饭没？我在车上都用过了。哎，谈谈北京的情况，有什么变化没？我来的也够仓促的，其他的事情我都没听说。不过呢，我这次来除了陪伴大帅之外，还给您带来两件好消息。
好消息？我还有好消息？
当然有了。您听我说，这头一件，我给您领了一个贵人。
什么贵人？
此人姓程啊，叫程家琛。你可不要小瞧他，是东洋留学生。再告诉你，他跟那孙中山、黄兴都有交情。据我所知，这姓程的还是什么同盟会的会员，在里边吧还主点事儿，在黄兴的面前说一不二。大帅，您知道黄兴吗？
当然知道了。
黄兴是革命党的领袖啊，那人可不简单呐。这次这程家琛奉黄兴所差回来啊，也不办什么事儿，人家可没说，叫我知道信儿了。就这样，我把他给请来了。
你怎么认识他？
嗨，我怎么能认识他？他是我娘家妹妹的一门亲戚。就这么的，我从亲戚的嘴中知道这个信儿的，所以我把他领来了。我的意思是狡兔三窟啊，大帅您明白吗？您现在的处境就得另谋出路，不是载沣一伙想收拾您吗？咱能瞪眼叫他收拾吗？不如通过这个程家琛跟革命党的孙中山、黄兴联络在一起，如果咱也加入了革命党，到南方举事推倒满达子，到了那阵儿，说不定谁宰谁呢。您说这不是好消息吗？
哎呀，五位，我的心肝宝贝，你想去真找到这姓程的现在何处？
天太晚了，我没把他领来见大帅，已经给他安排了最好的住处。如果大帅乐意的话，明天不妨跟他好好谈一谈。
袁世凯一边听着，一边眼珠嘚嘚直转。哇，你跟他说什么没有？
我也跟他谈过。据他跟我说嘛，像那什么革命党里边的大头头孙中山，还有个二头头叫黄兴的，对您呐非常赏识。据程某人讲嘛，说救中国者非大帅不可。您听，连那些革命党对大帅都十分的崇敬啊。
哇，你真是我顶好的谋士啊，你办这事办的太好了，太及时了，太及时了。正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又来个救命菩萨，明天我就好好跟他谈谈，只要是孙中山、黄兴，
答应我的条件，愿意跟咱们合作，就是冒点风险，这笔买卖还是合得来的。你说呢？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好的，现在咱就睡觉，明天等我养足了精神，好好的跟程先生谈上一谈条件，只要能满足我的心愿，我也不怕挺身走险。